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带您来关注啊，有关于美国呀，还有国际国内哈一些热点的新闻话题和时事啊。那今天又有不少大事发生。首先呢，这个川普的内阁啊已经开始了提名认证程序啊，今天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国防部长的提名人海格塞斯的这个听证啊。那另外呢，川普今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说要建立一个外税局，这又是一个什么机构啊，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带您持续关注洛杉矶野火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还有就是网传啊 TikTok 有可能卖给马斯克啊，这个是真的吗？那接下来关于这些话题呢，丁月连线了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带给您比较深入的一些讨论和分析。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好，那方伟，以上几个话题啊，你最关注或者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哪一个呢？
我觉得对大家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税局这个概念啊。
哦，什么叫外税局？难道还有内税局吗？
对啊，所以川普他还没有上任哈，他所公布的政策都是让大家真的是目瞪口呆哈。你没有想到你会就这么去做？你要最初说起来，巴拿马运河交给你，卡特总统把它交给巴拿马，对不对？谁都觉得那成了历史事实了。川普说不行，对我们太不公了，我要要回来。那么然后格陵兰岛本来跟美国八竿子打不着，川普说为了美国的安全啊，也为了世界的安全，我要格陵兰岛。所以然后甚至加拿大，那么一个加拿大哈，川普说啊，这是加拿大州哈，这个州长特鲁多如何如何，都让大家非常傻眼哈。
是还没上台呢，就已经搅动了这个世界的局势了。
对，当然这几个例子大家看到哈，都让美国人很高兴啊。这个是 MAGA 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这种他的这个叫做非常出人意表的政策，而这个外税局比刚才那些这个政策还要出人意表。
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嘛，交税嘛，对不对？交税就是由这个叫 Internal Revenue 这个 Service 来管的，中文把它翻成国税局。那川普这个今天的这个发言一出来，我们就发现国税局这个翻译翻错了哈，应该是翻成内税局。
Internal 是吧？
哎，因为川普说我们这个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啊，课美国人的税课的太重了哈，课美国人的税，然后支持全球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现在呢要来一个 international 的这个 revenue service， 要来一个外税局，对，外税局，那么 external、
okay.
对不起，说错了 ，external，、
uh-huh.
所以呢，对，那就是国税局，就是内税局呢是课美国人的税，川普的外税局呢是课关税、课进口税、课所有想跟美国做生意赚了钱的人的税，他们应该交出他们的那一份，这是川普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个概念啊，其实是大家知道，如果我跟大家说。啊，美国人呢、交所得税啊 ，income tax， 这是我们交的最多的，它是违反宪法的，有谁会相信吗？
是，大家好像都不敢质疑，人家不说在美国就是只有死亡和收税是伴随你一生，你不能逃离的吗？就是这个税就对大家这么的感觉不可就是逃避吧，对吧？
对，但是要回到120年前哈，在1913年以前，美国是没有所得税的。那你说没有所得税，那政府怎么运转呢？政府就用关税来运转。而且那个时候关税叫做在20世纪末的时候，关税叫做收到手软，收到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哈，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怎么花这个关税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哈，因为这个关税收的太多，才有钱当年去建那个巴拿马运河，你知道吧？这几件事是连在一块的。
哦，是这样啊。OK， 那也就是说，川普他这个想法也不是说拍脑子来的，而是有前车之鉴，或者说有成功案例在前面，是吗？
他不仅不是拍脑袋来的哈，川普这是回归美国的这个宪法的原则。他等于是玄门正宗。那为什么我说大家看的有点傻眼呢？因为大家对美国什么叫宪法原则是一无所知，而且已经偏离很远了。所以川普没有做什么离谱的事儿，他只是回归大家都不了解的美国的立国原则。
那么川普他以前哈，他就是都是发一些推文嘛，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说他要怎么样去征收关税，然后怎么样去给美国人就是为美国所用嘛，哈，让美国伟大。但是这一次他说他要成立一个部门，好像就 让大家感觉更加的 real 了，是吧？就是他真的要切实的做这件事了。但是我很好奇，这个部门是总统一说成立就能成立的吗？就是他这个事情该怎么样运作呢？
当然不行了，因为美国的国家的主人哈，就是但从概念上，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对吧？就是 people are the sovereign， 但是呢，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体现，就是国会说了算，国会为大。所以呢，外税局既然要成立，它只是川普的一个主张、一个概念，那么要国会正式通过一个法案，把外税局成立，川普再签字才能成为正式的政策。但是因为现在两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嘛，除非这个参议院去做 filibuster 哈，就是用阻击发言去硬挡住这个案子，那么在参议院呢，这个共和党就会缺七票，你知道共和党有53票不是吗？
是，
他就得从对方那搞出七票来，也可以过。总而言之吧，对，就回答你的问题哈，川普不是说完就会发生的，不是的，要经过正式的立法。
嗯，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办成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是100%，我觉得。
哦，势在必行。那如果说这个外税局真的一成立的话，你刚刚上来就告诉我们说这跟我们每个人关系都很大哈，你觉得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没错哈，首先就是说因为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开放，就经济全球化哈，我以前跟大家反复说过这个概念，就是美国想把自己的自由市场推展到全球去，他就是从关贸总协定到这个叫做 WTO 哈，就是大家把关税降下来，自由贸易，用这种方法来促进全球的繁荣。但是因为很多国家它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很多是专制政府或者自私自利的政府，不遵守同样的规则。但这里头最厉害就是中共哈，但其实除了中共之外，很多国家都占美国便宜，所以美国就成了个大输血。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哈，几乎所有国家跟美国做生意全是贸易顺差，也就是说美国是贸易逆差，美国倒给向全世界在输血。那么政治人物嘛，数学他的怎么讲呢？叫做我用句有点粗俗的话哈，那也是达意，就是叫做宰卖爷田不心疼，你知道？因为这些政治人物他自己不经商，他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所以呢，他就按这个惯性就是一直走。那么到了川普这种商人，你知道？我有一个主张哈，丁远，美国你知道美国的总统为什么很少是商人？你知道吗？想过没有？
为什么？还真没想过。
哎，美国总统非常少商人，美国47任总统下来总共其严格的时候只有3个人是商人，还加上川普。第一个是华盛顿，华盛顿自己是福农山庄的那个嘛农场主，他也不能算商人。总之吧，就是几乎没有商人做总统。
嗯，
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任何的行业跟职业，对不对？
嗯哼，
从政啊和当总统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事儿，薪水又低又被人骂，他就是一个大公仆嘛。起码传统的美国是这样的，所以当总统从政不好玩呢、啊，所以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从商的经商。
嗯哼，
那么你知道在过去6到8年之内，美国很多商人来做联邦参议员，选上联邦参议员来做州长。那么包括今天的总统副总统全是商人，以前就是因为他们叫做，这就是美国最优秀的一批人，他们现在觉得国家搞成这样子看不过去了，于是卷起袖子来，哎，算了，我来吧。我说白了是这个意思哈。
嗯，
对，就这个
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是吧？他们要投身来救国了，那个情节、啊、
就是很厉害就对了。你看他出的这些政策哈、他能看出来说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都企及的。当他重新把关税竖起来之后，那么外国还是想来卖，还是想卖进来，他愿意交这个关税，因为美国人的钱太值钱了。
嗯，
所以呢，那有的人会说，川普这么搞的话，马上就会通货膨胀哈，
是啊，就物价会涨吗？
没错，物价会涨，但是呢，美国人的口袋会丰厚的很快，所以你的收入会超过物价的增长，这就是往下会发生的事情。
何以见得呢？就为什么我们的收入会增加？
因为那就是那把关税竖起来，美国财富就多嘛。美国财富就多，那么就是美国呢，就是会卖多买少，于是美国的出口赚的利润会更多，这些都会回到民间企业中，回到老百姓口中。
就是说这个经济的活力给带动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经济会繁荣，大家都会要竞争美国的市场，他们也会竞相压价，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正常商业市场，谁都想卖进美国，对不对？那关税一竖起来，大家会觉得那不得不加价，接着他们就会竞争，你知道？
嗯，
因为中国的产品如果进来太贵了的话，美国不会缺这个东西，越南就会来竞争，那么柬埔寨就会来竞争，那印度就会来竞争，所以因为说穿了就是一个你是一个好市场啊， 你当然就有优势，这是你的市场优势。不仅人家愿意竞争，也愿意付你关税，所以呢，美国的物价其实不会涨那么多，但是美国的收入会增长很快。
嗯 ，OK， 好，所以你刚刚说这对川普想要成立的这个外税局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听起来是积极的影响，是吧？
对美国人的影响，这里头还有下一步哈。一旦外税局真的运转有序，钱滚滚而进的时候，所得税真的最后会被废掉，你会相信吗？
嗯，就是不收 income tax 吗？
对，不收 income tax， 因为 income tax 它有一个、它有叫 philosophical 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哈？这就代表着政府啊可以把钱伸进老百姓的口袋里头。
嗯哼，
你今天你想想，无论是加州还是联邦政府，像交税他怎么做？他只要 Sacramento 或者那个 DC 开个会，对吧？等这个票通过了，他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从税从20%提到40%，
是，
你是没法挡的哈。但是呢，美国宪法当年说呢，就是说不可以收所得税哈，只能收叫做 direct tax。什么叫 direct tax？ 就是人头税，就是你要收10块钱一个人的话，富人穷人都是一样，10块钱。
嗯，
不能有别的方法收税。
哦，但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有点怎么说，也不能说劫富济贫，但好像就是说富人要富大头，对吧？他有不同的税制，是吧？
这个劫富济贫叫做对，叫做分级税制哈，就是不同的级别。这分级税制，我说这话大家不要觉得我说的这个不相信哈，或者说的荒唐，我说的不荒唐。分级税制就是马克思推出来的。
哦，
分级税制就是劫富济贫。他本质上就是惩罚富人，但他的名义是说你赚那么多你应该多付钱，对不对？
嗯，
你知道赚那么多多付钱的结果就是让人家打消人家去赚钱的再去赚钱的动力。
嗯，
那而富人是创造工作的，带动经济繁荣的。
嗯哼，
所以呢，这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你知道这个经济啊自己在跟自己打架。你明明鼓励大家这个致富，然后你又惩罚富起来的人。
嗯，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美国最终会废掉这个，如果川普执政够长的话哈，或者川普的副手哈。万斯啊，或者谁，共和党执政够长的话，他们有可能废掉这个所得税。
是，但川普我们知道也就这一个任期了哈。那你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实现这一点，因为大家肯定心里都期盼少交税不更好嘛，是吧？那你觉得需要共和党的路还需要走多远呢？
我觉得需要什么哈？需要全民都了解这个概念。
嗯，
也就是说呢，川普我不认为他把美国建国先父的思想研究了那么多哈，但是川普有非常好的直觉。他的直觉跟建国的原则是就自动就相合的，这个人有非常好的直觉。但是呢，你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我说出来大家都听到都会觉得啊，有吗？会这种反应啊？
对，大家都会觉得有那么好吗？
对啊，有可能吗？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体制啊，它是自下而上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议员，有什么样的议员就什么样的国会，有什么样的国会就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老百姓也不知道宪法是怎么回事的话，也不懂的话，你肯定选不出来这样的议员，或者议员怎么去忽悠你，你一点都不知道，你没概念。所以呢，你刚才问了个很好的问题，川普之后政策会延续吗？会继续回归到美国的立国原则吗？那就是这个全民哈，全民对宪法的学习问题，这是最关键的，而且是这是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嗯，所以这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了。
对，
好，我知道方伟一直为了哈，就是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先父们的这些想法，美国为什么伟大，你做了很多了哈。那能不能就是半分钟、一分钟时间，给我们 update 一下进展吧，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参与的。
哎呦，我们这样的，我们在那个这个星期天呢，会在 DC 有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我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誓，一个宣布，但这个宣布还现在不能在电台上说哈，我这个先保密一下，下个星期二就可以跟大家说了，对，我想哈，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
嗯，
不光是华人哈，拉丁裔的美国人，这个越南裔的美国人，更重要的是讲英文的主流美国人。他们如果他们了解宪法，他们必须了解宪法和宪法背后的原则，那他们的议员就全会变，那么你说这些事情就不会担心停下来。现在就是大众教育啊，或者叫做 civic education 的关键时刻。所以呢，我下星期我会做一些比较大的宣布哈，我相信大家听了会觉得哇哦，we'll see 啊，我们下星期
再见。
嗯，
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哈。那就请各位实时锁定啊这个方伟的 YouTube 频道方伟时间，然后也锁定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啊，那就不会错过这些重大的宣布了。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丁月连线方伟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了川普想要成立这个外税局的提议。当然，对他来说，他是想说到就要做到了哈。您怎么看川普成立这个外税局以及它带来的影响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呢，方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参议院啊，对于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这个听证会啊，今天呢，整个听证会进行了4个多小时哈。民主党人方面呢，认为，就提了很多刁钻的问题哈，就是觉得，他似乎不够格，降低了国防部长的职位标准。但是共和党参议员方面呢，对他的支持哈，倒是一如既往啊。那您怎么看这个海格塞斯的提名，以及他这个人的整体的表现呢？
对，首先呢，这个海格塞斯的提名，首先也是川普非常出人意表的一个做法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把一个前美军叫做少校啊，再加上一个这个新闻主持人去提去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国防部长，指挥那个三星四星将军呢、啊。所以呢，但当然，川普的目的不是让这个少校去指挥全美国的军队，他的目标是让他去改美国的军队。
哦，怎么改？
把那些就是 DEI 啊，那些叫做政治正确啊，这个种族正确啊，身份正确，性别正确，这些政策的改都扫除掉。还有就是美国军队呢，为了追求这些政治正确呢，就把标准往下拉哈。比如说今天就是争了很多的一个事情，就是女兵你赞不赞成女兵去服役。那因为他如果说我不赞成的话哈，那肯定马上就政治不正确，会被攻击嘛。那他最后就这么说，他就说我赞成女兵去从事，不是说服役啊，女兵去进入战斗部队。他说我赞成女兵去从事进入战斗部队，但是我们的标准不能拉低。
哦，
你知道这个意思哈？你既然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标准拉得很高的话，女生一般当然是不可能做的，对不对？做不到嘛，你生理上做不到。所以他一直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川普要他做的事情，把美国的军队回复成一个打仗就可以打赢的军队。不要搞那些在军队搞这些政治性的议题哈。那么好，我先说他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出人意表的任命，但是呢，经过这么两个多月来的媒体啊也好啊，来回来去的这些个大家来回来去的看，这个人其实是蛮优秀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在节目中就是说哈，在方伟时间的节目中我说他如果表现不要太差就能过，因为共和党有53票嘛，他们都会尊重川普。如果他表现太差，那就很难说了。表现不太差就没问题。
那今天你觉得他怎么样？4个多小时拷问下来，
那他表现非常好。
哦，好在哪？
这样的话呢，那就没事了。就是应答对答如流了。当然你说他有没有问题哈？这个反对党说他是民主党说他是三个大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老是有婚外情。因为这个人当然也是个怎么就总而言之很有才气。
浪子是吗？
对，就然后。反正又很有才华哈，那女生也很喜欢，她自己又把持不住，所以呢有两次离婚，三次结婚。那么在结婚期间有婚外情，这让她妈妈也骂她嘛，说你这太不尊重女性哈。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她酗酒啊，你说国防部长老酗酒那还行啊，对不对？那不耽误事儿嘛。第三呢，说她就是说对于军队对女性的看法，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点哈。那其实这个事情，这个人我反复我其实仔细跟过哈，说她酗酒就是。我可以这么说，捕风捉影，就没有这回事儿的哈。但是他老有婚外情，这个事儿是真事儿，但是你说那怎么办呢？首先两点哈，第一点呢，他虽然有婚外情，他也没有涉及违法，但是呢，确实你道德不好呢，也不好过，对吧？也不能过。但他这么说，他说我已经变了，他说我第三任妻子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是个基督徒，所以我现在已经变了，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我以前做错了啊，对不起，我不会再那么做了。那么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一个人哈，很有才华，很有能力，那么很有见地，又是川普需要的人。然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在女性关系上呢比较松弛哈，道德不够。现在他说幡然醒悔，那你说让不让他过？就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就是看要给不给他个机会了哈。
对。
那对于就是你说川普其实对他的任命，我觉得他很多任命之前我也采访您哈，在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您也说过很多是不拘一格的哈。对于这个海格塞斯，很多人也认为说太年轻了吧，就是一个一 他应该是个少
少校，
将，是不是？然后
少
居
校，
然要
少校，
少校，然后居然要去管这个国防部啊，这么多的预算，这么多的军队哈，就是说他在这个qualification 上面是不是能够胜任，就是能不能达到川普对他的期望啊？
是，那这点呢，首先我就跟他说了嘛，首先呢，就是川普要他是去改变军队，因为他是从这叫做尉官的话，尉官校官上来的，他其实只是个上尉，你知道吧？他当少校当了一会儿就退休了，所以他其实是个尉官，也就是说他了解军队的叫做什么一线军队的疾苦跟他们的状态。川普是要他恢复美国的叫做美国军队的战斗力。真的不是要他运筹帷幄啊，川普就靠自己啊，再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这都是美国的职业军人嘛，职业将军呐，他就够了，不需要他做那些事儿。川普让他的使命非常清晰，就是一个 change agent。
要带来改变的一个人哈，希望改变现在就是军队萎靡不振哈，这种状况。好，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海格塞斯的提名认证有什么想法看法啊？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好，我刚刚看到短信平台上有听众啊，尾号5959的朋友说喜欢听方伟讲解宪法知识啊，这是对于刚刚方伟分享的一个反馈。然
好，
后
谢
另
谢。
外，尾号3298的朋友也留言认为说，川普2.0经济政策大利于富人，极小利于一般平民。这位朋友认为别有太多期望哈。方伟，您怎么看？
对，我可以理解哈，因为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因为这个做法嘛，就是经济怎么提振呢？这确实不是我们的，就是用一般人的直觉去想，一般人直觉你说你是社会要公平对吧？要公平，所以呢要均贫富，均贫富起码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是在美国，你说在美国啊，美国其实200多年来打造的财富是人类过去3000年都打造不出来的，其实是个奇迹啊。阿根廷的那个总统米莱说的非常的清晰，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说现在的生产力是过去2000年的总和的几十倍。他这种自由市场，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说你在一个系统中，你 play by the rule，在这个系统中你去致富了，大家不要去妒忌他，OK，大家自己努力去致富就好了。还有这些富的人呢，他会创造工作，他会创造新的工作，缔造繁荣，这些工作都会让广大老百姓受益。所以最终呢，就是说这个低收入的人吧，他会变成中收入哈，这个会提升成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的会提升成中上层阶级，这是一个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啊。经济的繁荣脱离不了企业主，脱离不了能够开创公司、成长公司的人。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想说人富了就是一种罪恶啊，就是林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制度就是让人致富。怎么致富了反而成有罪了呢？他说，大家不要嫉妒富人，要好好办，要想办法自己去致富。而且你知道，你一旦致了富，别你的财富谁也拿不走，政府会保护你。这几句就是常识的话哈，这几句白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自由经济的精髓，美国的经济成功的精髓。
就是市场自由有这么一个开放积极的环境，其实就更容易创造财富。即使你现在不是富人，是吧？我听您刚刚分享的，你就有机会去让自己变成富人。
对，你有机会成为富人。如果你没有那个才能的话呢，水涨船高呢，你也会有比以前更好的生活。这就是那个米莱说的哈，阿根廷那个总统，他说现在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当比罗马帝国的皇帝还生活的奢侈。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对不对？人家没有自己的什么这个鸡那个鸡啊，洗碗机啊什么之类，洗衣机还得忙来忙去的，这就是自由经济带来的一个结果。
是，所以大家要想是说，真的是就是说让美国伟大哈，让美国经济伟大，让美国再变得更好，这个是每一个在美国的人我们都能受益的一点哈，不只是富人是吧？好，那非常谢谢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在收听，然后积极的参与。您如果有更多的想法呢，我们随时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或者啊短信留言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丁月的连线方位，我们来快速的关注一下洛杉矶野火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截至到目前呢，洛杉矶野火啊，至今已经造成25人死亡，然后烧毁的过火面积啊，超过41000英亩啊。那么整个社区被摧毁、被烧坏的建筑呢，是超过12300多栋。目前呢，当地还有88000人是在撤离当中啊，虽然这个火势啊得到了些许的进展啊，像是其中最大的一场野火 Palaces 呢，控制面积是17%啊，火线控制是17%，伊顿大火呢是控制了35%，但是呢，这个圣安娜焚峰啊，萨达安娜的这个峰呢，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啊，是火力增强啊，所以这也给当地的火灾控制呢，增加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那目前呢，毫无疑问的，洛杉矶野火啊，已经是很有可能成为就是美国史上损失最严重的火灾了啊。那么，像是之前我看到这个 AccuWeather 的估计呢。他认为这次火灾的损失至少会到2500亿到2750亿之间，光是保险方面的损失至少就有300亿美金哈，因为损失之大，影响之严重啊，那也让最近几天啊，加州的州长还有相关洛杉矶市政管理部门遭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和质疑，认为他们在森林管理和防火方面的这个做法有失职和不当的地方啊。那方伟呢，我看这几天也是每天都是非常紧跟啊，给大家来 update 这个火灾的情况啊。那对于这方面，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对这个南加州的火灾哈，大家都说一开始都是天灾哈，这个因为这个叫做焚峰，叫圣安娜焚峰太强烈了，所以控制不住。那个消防局上来就这么说哈，但其实经过这么几天下来，其实已经一个星期了，到今天是一个星期，等于是8天了哈。所以其实是人祸多于天灾。
哦，为什么？
对，因为就是这里头就是诸多的例子，因为这个火，你知道火它并不是，它不是说速度那么快，1小时80英里推到所有地方去哈，都是那种火星啊四处飘散，飘到屋顶上，飘到草地上就点着了。那么很多 Malibu 哈，就是 Malibu 就是这个叫好莱坞名人这叫做聚居的这个城市哈，非常优美的一个城市，然后烧成那个样子，就是很多都是火星飘过去的。结果火星飘过去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火星飘过去拿个水把它扑灭不就完了吗？
是啊。
问题是突然就没有水，不仅家庭没有水，而且这个叫做消防龙头里头没有水，消防栓的龙头里头没有水。我就给你讲一个例子哈，不是有个童星吗？一个澳大利亚的童星，今年32岁了，以前是6岁演电视剧哈。这个童星叫做 Rory Skylus 啊，这个塞克斯 Rory 塞克斯，他呢他是有点残废的，不能走，就是不能走快路，所以呢。他还是个盲人，他妈妈跟他两人在家里，结果火星飘到屋顶上，他妈妈就拿水管去浇灭，结果呢水管打开之后没有水，然后他妈妈就开始打电话给这个911，911打半天没人接，你知道在火灾来的第一天就有50%的911电话没人接，你知道打了白打，打不通，他妈妈最后只好开车去找消防局，那个消防局就离他家只有半英里啊，就开到消防局之后，消防员说没办法，我们消防栓没有水，我们来了没有用，我没水。他妈妈最后就没办法，只好开回来，结果房子已经烧毁了，儿子也烧死了。啊，当然是说是儿子，那个法医说是他儿子是一氧化碳呛死的哈。如果烧死的话，那更惨。他妈妈反正总而言之是难过的不行。这就是好两个例子哈，两个就是家庭没有水，消防栓没有水。然后呢，这个911没人接电话，这三个全都是管理问题啊。啊，消防栓没有水，有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跟消防栓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水库，就是长期的已经1年多了，就是跟这个断开哈。那么为什么断开呢？你知道为什么断开吗？就是那个水库被测量出来说它的饮用水标准不够。你知道现在很多水库又提供饮用水，又提供这个什么浇水啊，也包括这个消防水啊，说它那个叫做饮用水标准达不到，那不就得治理嘛，得去消毒啊，得去改善，对吧？要招标，对吧？
对呀，
像洛杉矶的这个叫做水电局，它叫 Power and Water Department 就去招标，但是呢，他招标招了好久都招不来，招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找这个黑人，这个叫做少数族裔的人，这个性特别性取向的人，找这些人他们开的公司，要把生意给他们。
What？ 那
很不幸，你找不到很多这样的公司啊。
哦，
他找不到呢，他因为他的这个视线章就说就是要 favor 他们。 他们就满，他就一直找这些东西，找这些人，这些人也不在，于是呢，这个饮用水的标准就解决不了，对吧？解决不了呢，水库就一直 offline， 就一直断线离线。
嗯，
那么最后这个消防栓就出不来水。你说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嗯，
这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例子哈，讲清了这件事情的这个背后所有的因素。
是啊，就是你知道网上还有很多什么就是事实核查文章嘛，就说哦，消防栓没水是因为水压不够，然后跟网传的什么 DEI 没关系。但是刚才方伟分享的这个例子，它就是有关系啊，它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它真是这最后的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哈。
你知道那个水电局的人多，那个局长多理直气壮啊，他说我是遵守城市宪章的，城市宪章说我们就是 equality 啊，
嗯哼，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啊，所以我们只能等着。你这种话说得出来，你看到没有？
是，他就推叫什么推锅嘛，就是这个锅我不。这个是城市的问题是吧？
对
所以这就让人们是这也就让人们再重新审视了哈，就是你在这个 DEI 的路上是不是走得太过了哈，就是现在很多大企业也是纷纷要废除嘛，对吧，放弃 DEI。
嗯，
然后另外对啊，再就是这个森林治理方面哈，纽森因为这个事儿也挨了不少的批评哈。你觉得我们加州有更好的办法吗？
嗯，那当然有了，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治理森林火灾这个事情，就是南加州啊，你知道这个南加州这个样子啊，那个泛风啊，它可是几千年来就这样的，它根本就不新鲜，完全是有办法可以治的，那是现在搞到束手无策，好像这个焚风一夜之间出现一样的，你只要把森林管理好了，这个防火带把它修好，把它挖好，水库接上那个东西，该做的做好了就行了。但是现在做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搞这些 DEI， 搞这个过度保护环境，为了保护一个小鱼啊，为了保护什么环境，最后把整个环境完全毁掉。这就是这种极端的所谓的这个保护环境政策带来的这个结果，这真的叫自食其果啊。
是，那纽森因为这个事情受了不少批评，我看这两天又开始有要罢免他的声浪起来了啊。你觉得纽森会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吗？
嗯，肯定会了。我认为首先他四年之后的总统之梦就没有了。他现在其实本来已经是民主党的叫做最最剩下的最大的明星嘛，因为在联邦层面民主党几乎失去所有权利哈，剩下就哪个州长大谁就是大佬，纽森现在是大佬，但是经过这一场的话，那我觉得想都不用想了。
嗯，好吧，那真的是一场大火啊，很多人说是烧毁了，真的是烧毁了很多人的家园，烧毁了人家毕生的爱和亲情寄托的地方哈，但是呢也烧醒了很多人啊，就是说这场火烧醒了很多人，让大家看清了很多这个现实，然后真的是在这个管理啊方面啊，加州执政啊市政方面的一些缺失哈和问题所在了哈。好，那最后就剩两分钟时间哈，看方伟还有什么想补充跟大家分享的吗？
哦，本来想讲讲那个 TikTok 的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两句话就讲完了，是有点烟雾弹哈，因为就是来什么都没核实，这个
对，就说要卖给马斯克啊，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其实那个彭博新闻社出来的，然后华尔街日报也有出来，两个地方我查了哈，消息引述人士都是就是和中共官员相关的人士说，都是匿名来源说中共在讨论说把这个做个顺水人情哈，把这个 TikTok 卖给马斯克好了。那现在马斯克也没回应，谁也没回应。你要问我的原因，我认为哈，但大家都在猜这哪一路的说法怎么？对，我觉得就是中共在投石问路，因为他如果被禁了，就禁了哈。那毕竟他还是400到500亿啊，而且川普现在要给中国加关税，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他需要筹码。马斯克呢又是川普身边的红人。那么又在中国等于是跨着两国经济嘛，对不对？在中国的巨大的汽车制造厂，所以呢，他们觉得把这个东西送给马斯克，也许会带来好处，但他又不太 sure， 所以呢，就通过他们的关系户，我认为彭博常常就是他们的关系户哈，通过彭博就他们的眼线放出来，探探口风，看各方面怎么反应，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嗯，那你觉得马斯克会动心吗？
我觉得会啊，但是呢，动心之后他会不会为中共所致？我觉得不会，我真觉得不会。
对，因为有些很多说法，我看包括这些英文媒体都在说，认为马斯克跟中共的关系啊，这扯不清啊，是不是会对美国有不利？尤其他现在在作为川普身边的红人哈，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不会。当然我说这个话，台湾人可能不太同意哈。马斯克确实说了伤了台湾的话，但是我觉得这种塞到手里的怀里的果子，因为这个东西，然后要对美国不利，对中共有利，我觉得这是不会的。
OK，好，那就接下来让我们看啊，这个事态确实现在发展不明朗，TikTok 生死一线间哈，到1月19号是吧？这之前会不会有什么转机呢？哎，我们就拭目以待哈，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相关的进展。那更多的相关的新闻信息呢，大家除了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之外呢，也可以订阅方伟时间的频道啊，每天早上是吧？早上美西的七点，
10点半，10点，美西的7点半。
啊，7点半，好，那就让我们各位听众不见不散喽，再见。
Okay, 好，谢谢，拜拜。